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瓶，就像当日放海对中所行，靠着神树引导我寻求你，握住神的火当我渴慕你，愿主为我掰开生命的瓶，使我充满主爱纪念主名，释放我的思想脱离自己，哦，叫我的倾向都在乎你，为主解开真理我才明白，你的一切信息融合灵活，使我与你同情，与你同行，使你荣耀荣心满我眼睛，爱主求你祝福你的真理，向你为民祝福在家里，好叫捆绑都脱，锁链都落，自由为你生活，为你工作。
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因着你的大爱，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我们借着撒母耳记聆听你从上面来的旨意，求你掰开我们的生命的饼，让我们思想你脱离我们自己，求你好叫我们的捆绑都解开，追随在你的十字路架上。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离了你什么都不能做，
是
只有你解开你自己的真理的奥秘，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亮光。就求你接近我们，安静我们，开启我们的心窍，让我们听得明白。这样的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
门。
好，感谢主，我们今天要继续读撒母耳记上。今天我们开始要读15章。现在我们请赫拉姊妹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忘。现在你们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不可连续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
好，这里是神借着撒母耳给扫罗一个吩咐或者一个命令，要他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要去击打亚玛利人。 要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那么现在我们要看亚玛力人是什么人，我们要弄清楚他是代表什么意思。亚玛力人，
这个就是好灵验啊，不
是
的。
好，现在请我们读创世纪36章。第9节要读到12节，36章，创世纪36章第9节读到12节。
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摩、喜波、加坦、基纳斯。廷纳是以扫儿子以利法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
好，那我们就看见这个12节，亚玛利人是从以利法出来的，以利法就是以扫的儿子，以扫又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对吧？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就有两个儿子，好吧。所以我们看亚玛利人就是以扫的后代啊，这是第一处我们要知道。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亚玛利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亚玛利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劳碌的意思，就是劳碌。那这个要请我们读创世纪第3章17节，创世纪第3章17节。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
好，这里我们看见亚当因为犯罪，所以神告诉他，他要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劳碌和劳苦的意思就是要靠肉体去劳动或者去劳碌。哎，那么劳碌是从咒诅来的，亚当受了咒诅啊。本来神造人的时候不必劳碌，也不要劳苦，神就给他供应他吃的了啊。那么现在地里要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他就要劳苦了，来种地了。因此亚玛利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代表肉体的劳碌，没有安息，肉体的劳碌没有安息。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来了，就是把安息带给我们了。那请我们读马太福音11章。 请我们读二十八节到二十几到三十节吧，二十八到三十。
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请我们注意，这里有一个字，就是二十九节的我心里柔和谦卑，这个心字，这个心是对的，但是后面就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这个心不是心，是魂啊，魂里享安息。那二十八节是主耶稣说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么这个就是有劳苦了，好不好？劳碌劳苦，劳苦怎么办？要到主耶稣那里去。主耶稣说劳苦是魂里面的劳苦，看了吧，魂里面有三个功用，就是思想、感情、意志。人劳苦的时候啊，还不只是他的身体，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劳苦啊，实际上是他的肉体的劳苦。肉体的劳苦，肉体就包括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所以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是有很多重担，有重担的。环境不顺利，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就没有安息了，啊，没有安息，就受到一个压力了。那么人应该怎么办呢？主耶稣就说要到他那里去。所以我们魂里面有安息，思想感情又意志有安息，就只有到魂到主耶稣那里去。因此当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他遇见困难了，来和你交通了，你唯一的一个路就是把他引到主耶稣的面前，只有把他带到主的面前，带到主的面前，意思就是把他带到主的话里面去，把圣经的话告诉他，他有了神的话了，他里面就会有安息，因为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就能给他安息。所以我们常常劝人帮助人，如果你说了很多很多话没有神的话，他还是没有不会有安息，不会有安息。你必须把他带到神的话里去，他才会有安息。主耶稣在说这三节圣经的时候，第二十八节是对，应该说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因为不信主的人他是曾劳苦担重担，这种人你就到主那里去，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二十九节是对基督徒讲的，为什么？主耶稣说他的心里是柔和谦卑，我们当负他的轭，基督徒才会负轭吧，那不信主的人怎么叫他去负轭？他不会负轭的。学我的样式，基督徒才能学主的样式吧，啊，所以这个叫负轭，那就是十字架，要背十字架。 但是我们觉得常常背十字架好像很难很重。你看三十节主耶稣讲，因为我的轭是怎么样，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为什么主能够说这样的话？我们最近在读罗马书，那就是说主耶稣所有的工作都是在灵里面做的，不在肉体里面做，不在他以外做，所有主的工作都是在圣灵里面做。所以罗马书八章第一节他就讲，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这个生命圣灵的律，那就是说神的生命进来了，圣灵进来了，他在我里面是一个律，他能够救我。所以主耶稣所有的工作都在圣灵里面做，不会在肉体里做。因此一个基督徒，我们遇见了难处，一定要认识这一个真理，就是主耶稣是在圣灵里面做，不在圣灵以外做。因此我遇见难处以后，我就回到灵里去，我一定要回到灵里去。回到灵里就是回到基督里，也是回到基督的话里面。如果我回到灵里去就对了，主就一定做工。如果我不回到灵里去，我还在我的肉体里面，我盼望用我的肉体来解决这个难处，永远都不能解决。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丈夫和妻子的看法对一个问题看法不同怎么办？丈夫想用办法来说服妻子，妻子想用办法来说服丈夫，这个都是在肉体里面做。什么时候在圣灵里面做呢？就是不用我们自己的办法去说服对方，我乃是回到主的面前去，先祷告，回到灵里面去，让圣灵来做。而这样的话，我回到圣灵里面去，回到主里面去，就是要负主的轭，学主的样式，我们魂里面就会有安息，而且神也就做了，圣灵也就做了。从神的眼光来看，亚玛力人就是完全凭肉体的劳碌，用自己的办法来做。所以神要把这一种人要从地上除掉，不要。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亚玛力人和以色列人也发生了一些战争。那请我们读出埃及记十七章，从第八节我们读到十六节，八节到十六节，十七章八节到十六节。
那时亚玛力人来在利非厅和以色列人征战，摩西对约书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力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力人征战。摩西、亚伦与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何时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何时垂手，亚玛力人就得胜。但摩西的手发沉， 他们就搬石头来放在他以下，他就坐在上面。亚伦与户尔扶着他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耶稣亚用刀杀了亚玛利人王、亚玛利王和他的百姓。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摩西筑了一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尔，
尼西，
就是耶和华是我惊奇的意思。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件，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还没有到迦南地，在路上亚玛利人就来和他们征战。那么亚玛利人来和他们征战，这个时候是摩西给亚伦、户尔都上了山顶，摩西看的是站在那里，摩西举手的意思就是仰望神啊，仰望天啊，靠神的力量，所以他举手，以色列人就得胜，他垂手，亚玛利人就得胜。那么亚玛利人是代表肉体，我们记得加拉太书第五章是说圣灵和肉体怎么样相争。那么在旧约是说神，这里是借着摩西，因为我们要知道摩西的地位是代表神，摩西的地位是代表神。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出埃及记第四章第十节读到十六节，出埃及记第四章十节读到十六节。
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素日是不能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说话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拙口笨舌的。”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现在去吧，我必赐你口才，只叫你所当说的话。”摩西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耶和华向摩西发怒说：“不是有你哥哥利未人亚伦吗？我知道他是能言的，现在他出来迎接你，他一见你心里就欢喜。你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我也要赐你和他口才，又要指教你们所当行的事。他要替你对百姓说话，你要以他当作口，他要以你当作神。”
好，这里我们看见神要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而且要他去见法老。这个摩西啊，就说我是最口笨舌的人，我不会说话。神说谁造人的口啊？你不会说，我可以使你会说吧？那么他还是不愿意，好像是后来神就对他发怒了。最后怎么办呢？就让亚人来做口。摩西是做什么？做神。好，所以在这个路上是摩西是代表神。今天我们看见在出埃及记十七章和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摩西是代表神，所以摩西的手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得胜，垂下去以色列人就失败。那么这里就给我们 从新约我们来看，那也就是说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什么时候叫举手啊？你的眼睛看天，依靠圣灵吧。什么叫举手啊？你说凭自己吧，凭自己一定是失败啊。当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后来他们就搬了一个石头来，让摩西坐下，你不要站在那里很累。然后啊，富尔还有一个是亚人，一个扶他的左手，一个在右边，一个是在左边，他的手就稳住，直到日落的时候他们就得胜了。然后就把亚玛利的王杀了，还有他的百姓也杀了。所以出埃及记十七章十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做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把受咒诅的靠肉体劳碌的这个名字要除掉，就是要把肉体这个名字要除掉，而且要念给约书亚听。为什么念给约书亚听？因为摩西离开世界以后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意思说约书亚要继续和亚玛利人征战。十六节又说，耶和华已经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这里我们就知道，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那今天也是一样。为什么世世代代？就是圣灵和肉体相争，肉体和圣灵相争，我们天天都在这里争啊。今天我们基督徒天天这里都有一个征战，就是肉体在这里相争了啊，有一个征战。所以神的目的是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全然要涂抹了，不要再有这个劳碌的名号，靠肉体来劳碌，不要，完全要靠圣灵。这是神的目的。因此我们就看见对于亚玛利神的目的，它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所以现在神就给扫罗一个命令，扫罗的命令给他的命令就是要他做什么呢？要他去和打击亚玛利人，神给他命令。
那就说耶稣还没有把他全部杀完？
没
有
没有，世世代代嘛，好吧，
杀不完了。
好，世世代代。好，那么在旧约呢是亚玛利人做代表，在新约呢就是我们的肉体了，好不好？我们的肉体。
他不是杀了他的王后，他的百姓，就没杀完。
没有杀完。那么现在神要扫罗，扫罗是王啊，要他去打击亚玛利人。为什么要他去？因为扫罗自己就是凭肉体的一个人。他就在拼肉体，你们记得在十四章他在处理撒母耳要他做王了以后，那么我们看见 十四章，他不是给非利士人打仗吗？他自己他的感觉兴趣来了，就喊大家什么东西都不要吃，就去打吧，让大家饿着肚子去打仗，这个使百姓怎么样？
困疲
好了，百姓身体疲倦了，就吃生的牛羊了，对不对？带血吃了，犯罪了。然后非利士人他的儿子约拿单开始打非利士人，他看见那个战场上混乱了，他马上就说把神的约柜给我运来，你看到没有？这就是他做，这是他做的。最早撒母耳要他等七天呢、啊，他还没有等到七天，他自己就献祭了，对吧？因为他惧怕非利士人，都是他自己的肉体，所以神在这里要他去击打亚玛力人。这个有一个属灵的意思，就是说扫罗你要对付你自己的肉体，你要对付你自己的肉体。那么现在我们请读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第四节到第六节，第四节到第六节。
于是扫罗招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就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曾恩待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利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
那么现在撒母耳把神的命令告诉了扫罗，扫罗就去聚集以色列百姓，数点他们。这里我们这个有一个字，他说第五节，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我们这个谷字是写错了，谷啊是山谷的谷，
威
廉啊，这个是谷子的谷，那就错了，请你把它改过来。山谷的谷，
旁边一个山，
上面一个坝，下面一个人，再来一个口。
我们是繁体字。
那么现在我们要看，基尼人，这里看了基尼人，当时和亚玛利人，他们掺杂在一起。那么这里是这样讲，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那我们要看看基尼人，请我们读四世纪。第一章，请我们读十六节，要就读十六节吧。
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他的子孙与犹大人一同离了棕树城，往亚拉德以南的犹大旷野去，就住在民中。
好，我们要看看现在是说基尼人是什么人。 这里是说摩西的论兄是基尼人，他括号有一个或者岳父。好了，那么我们要看看这个岳父，摩西的岳父是什么人。那请我们要读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16节到22节，16节到22节。
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引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引了他们的群羊。他们来到父亲刘耳那里，他说：今日你们为何来得这么来得这么快呢？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并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他对女儿们说：那个人在哪里？你们为什么撇下他呢？你们去请他来吃饭。摩西甘心和那人同住，那人把他的女儿希伯拉给摩西为妻。希伯拉生了一个儿子，摩西给他取名叫格逊，意思说我因我在外邦做了寄居的。
啊，这里我们看见摩西的岳父是米甸人，对吧？而且他是米甸人的祭司。那我们要看看米甸人是什么人，请我们读创世纪的25章。创世纪25章第一节，就读第一节好了。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25章第一节。好，这段好。
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妻，名叫基土拉。
好好，第二节，对不起。
基土拉给他生了新兰、约山、米旦、米典、伊什巴和舒雅。
好，这个亚伯拉罕呢、啊，第一个妻我们知道已经死了，对吧？叫撒莱，或者要叫撒拉。撒拉死了以后，他又聚了一个妻叫基土拉，基土拉就给他生了有一个儿子叫米典，看到没有？所以这个米典呢、啊，实际上也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好，你看这一章的第5节，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亚伯拉罕把财物分给他庶出的众子。这米典就是庶出的众子了，趁着自己还在世的时候，打发他们离开他的儿子以扫往东方去。所以米典是在迦南地的东方了，啊，是在那个地方。这个是摩西的岳父，是米典人，不是基尼人。好，那么现在要我们回到四世纪的第1章，16节，摩西的内兄是基尼人，啊，我们想这个就不是他的岳父了，好不好？所以中文就把它翻成内兄了，啊，内兄啊，我的理解就是。哎，他的对 brother in law 了，对不对？那这个 brother in law， 也就是希波拉的或者姐姐或者什么的丈夫了。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就很可能就是基尼人了，好不好？那就是基尼人。 那么现在四世纪第一章说到这个基尼人，现在我们再请读四世纪的第四章。十一节，四章十一节，摩西岳父又打一个括号，是说瑞兄，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拉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我们知道这个基尼人西白啊，后面是告诉我们他是把西西拉都杀死的那个人，对不对？我们再读四十九就知道。所以看来，应该是摩西的内兄了，而不是他的岳父，啊，是基尼人。那么基尼人，对以色列人是有帮助的。你看呢、啊？我们这里可以多读一点，好不好？我们就读四世纪第四章，我们从第十一节，读到二十四节，二十四节，好吧。
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白，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拿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九百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亚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塔伯山，跟随他有一万人。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伯之妻雅意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伯家和好，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就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又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锥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身旁边，将锥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巴拉追赶西西拉的时候，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锥子还在他病中。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
好，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基尼人，是因为摩西的这个关系，他们帮助以色列人。那么今天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这个十五章，这里提到，撒母耳，对扫罗斯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亚玛力人怎么对待他。因此扫罗去要击打亚玛力人的时候，他就想到了基尼人， 他就说你们离开亚玛力人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力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利人离开亚玛力人去了。好，那么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们会不会觉得要查来查去啊，查到会不会又忘记了，要忘记了，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呢是要把它查清楚一点，对不对？就是怎么来的啊，我们是要把它查清楚一点。今天还没有完，当然我们还要下一次我们还要查，但是今天呢我们想我们把前面一段亚玛力人给大家解释了，那是代表肉体了，所以神要把它灭绝。因为我们在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这个十五章啊，撒母耳给他扫罗怎么讲，第三节，你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力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来的，并牛羊骆驼和驴尽都进行杀死，对不对？好了，这是神的命令，一定要把它除灭。这个亚玛力人他居住的地方是在什么地部位呢？啊，那么这里我们看第七节，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的第七节，就是或者第七节读到第九节，第七节读到第九节。
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力王雅加，用刀杀尽亚玛力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连续亚甲，也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
好，那么这里看到亚玛力人的地点在哪里呢？他是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苏尔，那个地点就正好是在迦南地的南方，埃及是在迦南地的南方，但是它是和迦南地的南方和埃及之间的那一块地方，是在这一个地方。那么这里就请我们再读创世纪的二十五章，17节读到18节，17节读到18节。
以实玛利享受137岁，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正在亚述的道上。
好，那你就看见这个扫罗击打亚玛力人也是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什么苏尔，对吧？
嗯。
好，那么这里正好是以实玛利子孙的住处，在他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一直到埃及前的苏尔，正在亚述的道上。所以亚玛力人和以实玛利的后代，他们是住的地方是很接近的，好不好？是很接近的，就是在迦南地的南方，迦南地的南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十五章我们暂时读到这里，讲义我们都发给大家了，那么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不只是关于圣经的问题，好，就是有些真理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提出来。因为上个星期我们没有读嘛，上个星期我们是在问问题，好不好？好，
那个摩西是他举几个太太？
摩西啊？
因为他是有可能一个是米甸人，一个是基尼人。 这样看看，这那个时候。
这个看来不是摩西的太太。
不是岳父。岳父，哎，他有很多太太，就不同的。
你说摩西记了几个太太？
对，所以有不同的岳父啊，他要自娶很多太太。
那么我们讲这个基尼人呢，看来是什么呢？就是摩西的内兄。内兄的意思哈，就是他妻子的丈，妻子的姊妹的丈夫。
对，可是那个他。
对不对？就不是他记的。
对，可是小字上面都写岳父。
哎，但是这个字的话，翻译来讲，不，有的时候这个字翻译成岳父，有的时候翻译成这个内兄，那么还有的地方，他把它翻译成女婿。你看《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撒母耳记上十八章二十一节，
就一节是吧？
哎，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看到没有？啊，这个女婿也是这个字，原文也是这一个字。所以那希伯来文啊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最近还有一个姊妹也在问到创世纪的这个问题，就是亚当这个字啊，怎么这个地方亚当的编号是120原文编号，那个人的亚当又是121，有的时候又是这个人又是这样。希伯来文呢它是这样，比方亚当这个字它就是三个字母啊，三个字母，那么三个字母，一个字母呢就是英相当英文的 A， 一个字母相当英文的 D， 一个字母相当英文的 M， 就是 Adam。 那么这三个字母应该翻译成亚当，但是有的时候啊说神对亚当说话，不是有个对字吗？在英文呢是叫 to， 对不对？这个 to 这个字啊在英文是把它分出来的，就是 to 是 to，Adam 是 Adam， 是两个字，但是希伯来文是一个字，就在亚当的这个亚当这三个字上面再加一个字母在前面或者在后面，哎，这就代表了这个意思了。所以这个字还是翻译成亚当，中文就要加上对亚当，因为就是 to Adam， 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两个字了，在希伯来文就是一个字，因为它什么，它就在亚当的前面加一个字母就完了，它就是这么简单。那么加上这个字母在原文编号的时候，因为它多了一个字母就给它编号，比方说亚当是120，它就来个121，但是两个字都翻译成亚当，中文都翻译成亚当，这是文化上的不同，好不好？好，所以有这个情况。那么像这个女婿也好，岳父也好，内兄也好，他就是一个字，就是因婚姻的关系而产生的亲属，他就把他叫做这个名字。
会不会是他的女婿啊？
啊？
会不会是他的女婿？
可是问题是这两个地方，
不是
前面我已经刚忘了哪一点，那个他是写的是内兄，然后或作岳父，那我们就把他当作岳父。可是这个是写的是岳父，然后我们又把他当作了内兄，那不是他？怎么刚好翻译的相反？
对对对，那就是现在是我们就查了，比方我们查出来摩西的岳父不是基尼人，
他是米甸人，
是米甸人，那么很可能就是他的内兄了。
那你内兄也应该是米甸人啊？
内兄不一定，比方说
他的
姐姐妹妹可以嫁给别人，
那就不是他兄弟的。
对对对，不是
他，
不是
了，
这边摩西不是了。好，好吧，他是这么一个问题。
这个跟摩西已经差了好多年代了，怎么还有摩西在这
里？对对，四世纪里面还讲还有摩西的孩子嘛，还有摩西的儿子嘛，对不对？好。
对啊，也有可能就像你讲的是另外一个，
对啊，
是不是另
有其人？
摩西有娶
两个太太。
对对对，摩西另外还娶了一个古斯人。
对，古斯
人。那个不是希尼人，不是基尼人，是古斯人，好不好？不是这个关系。这个这些呢就圣经没有很明确的， 有的东西我们可以查得到，有的东西就不一定查得到。比方亚玛力人，我们可以把它查出来，他属灵的意思代表为是神，神要把它去掉，这个我们可以弄清楚，好吧？这些呢就是读圣经，因为我们在读圣经嘛，读圣经的话你要把它说清楚，就是一定要查来查去，对不对？你才把它说清楚了啊。如果一般呢，有的人就讲大纲，他就不要查这个了，他就把这个章圣经一次可以给你讲几章，这个大纲是什么意思，好，就给我们这个读圣经的要求就不同了，好不好？
还有刚才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四章十一节，说耶和华对他说，谁造人的口呢？谁使人口哑？
对，
耳聋目明，眼瞎呢？岂不是我耶和华吗？
嗯，
他这里说的使人那个口哑耳聋，这个是指的是真正实际上身体的
对
瞎眼跟耳聋吗？
对，
还是指说另外一个是说他看不见，他有眼睛但看不见。
嗯，那么这里看来讲，是摩西说啊，因为神要他去见法老吧，要他对法老讲话，摩西也可能是谦虚，他就说我是从来不会说话的人，那就神说谁造你的口啊，你不能说话，我可以要你讲啊。眼瞎，对不对？谁使人眼瞎了？使人能够眼睛看得见了，都是我耶和华嘛。耶和华可以使人能说话，使人不能说话，都是神可以做啊。
因为有一些人以前不是就有讲过，就是说像孩子生下来，有的人是先天的，就是哑巴啊，或者是眼睛瞎，那这都是神的意思，就是要让他们这样嘛。
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来讲，神造人的时候，在人没有犯罪以前，没有这些情况。
嗯。
人犯罪以后，这些情况就出来了。出来了，这里说我使，是不是这些人都是神使他看不见，使他瞎眼？那么我们记得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不是有个生来就是瞎眼的吗？那么他的门徒就问了，到底是他犯了罪了，还是他父亲犯了罪了？主耶稣说不是，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我们知道这个人瞎眼是怎么来呢？就是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这个看不见那个源头是在亚当那里，罪从他引起来的嘛。那么是不是神要使这个孩子看不见，使那个孩子又是哑巴，是不是这样？实际上死这个字，神死这个字啊，原文就是神任凭的意思。那你要读一点圣经，请你读出埃及记。请我们读第四章。出埃及是第四章二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回到埃及的时候要留意，将我指示你的一切奇事行在法老面前，但我要使他的心刚硬，他必不用百姓去。这里有一个括号，就是任凭。那么现在人的罪越来越多，有的做母亲的吸毒啊，这个孩子从胚胎就受影响了，那生出来就是一个畸形啊，神就任凭他，好不好？不是神死他。
对，我这个我了解，因为以前也曾经讲过，就是任凭的意思。但是有的时候好像神的旨意是任凭，但是在这里就很明白，就是很清楚的，这里不是任凭，这里是就是耶和华使他
我觉得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有人眼瞎了，我还是神有能力让他不眼瞎。
嗯。
如果那个人耳朵聋了，神有能力让他不耳聋，这个意思。
对，那不是说。
对，不是。
他原来不没有，不是他原来是嗯，就是说是本来是可以，也不是说可以，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就是说，就是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允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的。
嗯。
也就是说，神允许这些某些事情发生。比如说没有神的允许，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但是我们很多头发都掉在地上了，对吧？
嗯，
这里哈，刚讲那个创世记第四章的，嗯，这个第四章的21节，就是神为什么要使法老刚硬呢？神不是可以让法老心软，然后这事情很好处理嘛。
这里不是说神使他刚硬，神就任凭他刚硬。这个因为这个法老啊，我们要看见法老他在埃及，是代表法，埃及本身就是代表世界，法老是代表世界的王，所以法老当时很虐待以色列人，对不对？虐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苦才向神呼求吧。神就要拯救以色列人，他是不要以色列人走，因为这是廉价劳动力嘛，
对
不对？他怎么让他走呢？所以神就十次，我们叫做说击打法老，十次击打他，实际上是神给他十次悔改的机会，一次一次给你悔改，看你会不会改，但是他的心还是很刚硬，他不悔改，所以神就任凭他了。好了，你实在不悔改就最后是全军覆没了。好，那么就是，所以在罗马书，神说我兴起你来，那就是要人看见神的荣耀，好不好？哎，啊，那么关于刚刚我们说到这个眼瞎这些问题哈，啊，这个一定要看见，就是人亚当犯罪以后才有这种情况。
对，所以我刚才的一开始的那个疑问。所以我一开始我就是在怀疑，是说他在这里的讲法是跟实际的那种我们的字面上的理解是有距离，因为从字面上来看的话，是说这个人生出来的时候他是哑巴还是聋子，他是这个眼睛目明的还是瞎子，那个都是神
允许。对对，用允许这个字了，容让就是允许了，神允许，而且这个生下来是他父母把他生下来的吧？对，因为从亚当以后，我们这些子孙都是从父母来吧？啊，所以父母会影响我们，这个圣经里讲，所以你看这个孩子生下来，都可以，有的说哎呀好像他爸爸，你看眼睛好像他妈妈啊。我们都像我们的祖先。
陈弟兄，我有个问题哈。
啊。
就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的第十一节。
嗯。
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嗯。
这是很多就是预定论人利用，就是利用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的羊听到我的声音。
嗯。
我的命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啊，这些他就说耶稣基督的命是为羊为我认识的那些羊舍的，
信他的人。
对，好，这里我们
这个如果从对我们怎么
我们要从圣经上来看，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舍命不只是为基督徒，他是为着全世界，好不好？那么这个我们要读读圣经，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47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请你注意，不是拯救基督徒哈，不只是拯救基督徒，是要拯救世界。 这是说得很明确了，主耶稣来舍命是为着全世界啊。
那就说实际上这里就是说他是为基督徒死，他这里并没有说明说不是为其他人死，
对
对吧？
对，
他就是他的那个，
他是为着
看到这一点。
主耶稣舍命，那还再读一次好不好？请读提摩太前书，十章，刚刚是第十章，我说的是十二章，啊，十二章，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七节，现在我们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要读到第六节，四节到第六节，好不好？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四节到六节，好，
对，
好，请你读吧。
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四节到六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第一个，他是万人得救啊，万人就是一切的人啊，不只是基督徒啊。神是愿意万人得救，
那原文是不是讲所有的人？
是所有的人啊，啊，那个原文变化你可以拿来看，所有的人啊。
对，
而且底下就讲第六节，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就是所有人的赎价，所有亚当的后裔他都要拯救。
你刚才约翰福音十章是第几
节？第十二章。
十章四十七节。
十章十一节，
然后他说那个山羊要灭亡
啊，再等等哈，
啊，
他还要读一次圣经帮助我们，就是提摩太前书第四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节，这个很重要的真理啊，这个现在这个预定的啊，这个好，第四章第十节啊，
我们劳苦努力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
他是谁的救主？
万
人的救主，一切人
的
救主啊。
对，
神愿万人的救，就是这两个字嘛。
对，
更是信徒的救主嘛，因为这万人里头神主耶稣愿意救你，你不要他救嘛，对不对？他不清不清楚，好好，我们还有很多圣经啊，
对，
好不好？
对对对，
还有很多圣经。
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来。
哦。
对，
就是这个女培约嘛。
我知道。
对。
好。
我不来。
好，你刚刚说有一个问题。
他说有一个，我忘了，因为那天我只去了后半节，我就听了这个地方。他有一个地方，他就说山羊，山羊都要灭亡，绵羊。是耶稣为他舍命，但是山羊都要灭亡的。
是在启示录吗？
我忘了，不好，我不知道。
不是，这个他是说的是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马太福音，对，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对。
山羊的是讲，对。
山羊是，山羊呢，就是。他这个说法又是错的，他解释这个山羊和绵羊又是解释错了。那你有时间了没有？这个要花十多分钟啊。你有没有时间？
十多分钟可以，对。
可以哈，那请你读二十五章。
二十五章。
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啊，要读完，把这一读完。
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一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喝了给你
渴了
给你喝呢？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王又要向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 进入那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渴了，你们不给我吃，饿了不给我吃，渴了你们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们穿，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里，你们不来看顾我。他们也回答说，主啊，我什么时候见你饿了或渴了或做客旅或赤身露体或病了或在监里不伺候你呢？王要这样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不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
好，那么现在这里啊，要给弟兄姊妹说，主耶稣在降临以前，主耶稣第二次回来降临以前，在这个地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要请我们注意这件事情，主耶稣降临以前到地上啊，有三年半的大灾难。这三年半的大灾难里面，就有一批基督徒，没有得胜的基督徒，要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有一批基督徒要留在地上经过大灾难。那么这些基督徒经过大灾难的时候，就要受敌基督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做敌基督的，他呢迫害他们。敌基督也就是但以理书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要出来逼迫基督徒，逼迫犹太人。在受逼迫的时候，就地上有些人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基督徒，有的人就帮助这些受迫害的犹太人和这些基督徒，所以他们渴了就给他喝，饿了给他吃，把他们关到监狱去，这些人还去看他，他们没有亲戚关系，你懂吗？就是因为他是基督徒。你们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说了一句话，若因门徒的名义就给他一杯凉水喝的，他不能不得赏赐。不是亲戚啊，就是看他是一个基督徒啊，好，我就给他一杯水喝。如果是这种情况，你要得赏赐的。所以这些当时的地上的人在大灾难里头要分成两种人了，非基督徒也不是犹太人，两种什么人呢？一种就是帮助犹太人和基督徒的，因为敌基督不会来迫害他们，对不对？还有一批就是不帮助基督徒的，帮助基督徒的叫做绵羊，不帮助基督徒的叫做山羊，都不是基督徒，请你注意啊。为什么不是基督徒？那我要告诉弟兄姊妹，因为到三年半大灾难的最后快要结束的时候，主耶稣会降临到半空。主耶稣降临到半空的时候，地上所有的基督徒都要提到半空去，都天上天了，地上没有基督徒了，就是三年半大灾难的最后期了。所有的基督徒怎么知道？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就告诉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活的都要被提上去到半空。主耶稣是先降临到半空，基督徒都要到半空与主见面，这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告诉我们。然后主耶稣才从天上半空啊再降到地上。所以你看这个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一节是怎样讲，当人子在他荣耀里从做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就是主耶稣从半空降到哪里啊？降到地上。所以地上还有没有基督徒啊？没有了。这个绵羊不是基督徒啊，这个解经又是错误的，好不好？他说这些绵羊是基督徒，这些绵羊不是基督徒，也没有神的生命，山羊更没有了，没有，他主要是帮助了基督徒。所以主耶稣这样讲嘛，你坐在我一个弟兄的身上，就说绵羊你们这些不是弟兄嘛，这些绵羊并不是弟兄嘛，你是坐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在什么时候坐大灾难？所以主耶稣降临的时候先降临的半空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读一下好不好？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 十三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十三节读到十八节哈。
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基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些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
你看到哪里啊？半空嘛，到云里嘛，与主怎么样相遇啊？不在地上没有基督徒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先降临到半空，所有的基督徒死了的活的都要到天上去，好，我们在就会主永远同在了。那么地下剩下的人呢，都是没有信主的人，好不好？然后主才降到地上，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在他的面前。
这个是在哪里啊？咱们讲这个万民聚在里面，还是马太呀、
就是马太二十五章嘛。
五章三十一节。
三十一节。
可是那个，我还是不大明白，就是那些绵羊，他是没有信，
没信主，
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人，
这是审判的日子。
对啊。
没有信主的人，因为他有这个好的
行
为，
行
为那个时候啊。从启示录来讲，启示录十四章啊，你看天使要来传福音，那我们再把启示录读一下啊，这个不多。
永远的福音。
哎，对了，那叫永远的福音了。
对。
啊，启示录十四章，就不是恩典的福音了。
对。
第六节到第七节。第六节到第七节，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实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好，这个时候这个天使就传一个什么福音呢、不叫恩典的福音，不是说你们都要信耶稣，那就是要他们敬拜什么，敬拜什么。
也不需要。
恩典的福音是到什么时候为止？
恩典的福音在这个时候就结束了。
对，可是他降临的时候，那些绵羊，他是以前可能听过福音的。
也可能听过，他没有拒绝了。
对。
但是主耶稣在拒绝了，到主耶稣要降临的时候，这个恩典的福音，基督徒如果从地上全部都踢走了以后，地上没有基督徒了，也没有人再传福音了，谁来传？恩典福音结束了。那么天使要来传福音，就是你们这些人要悔改，而且基督徒有的大多关了监狱去了，那个时候都没有人再来传福音，有的主耶稣还没有降临啊，基督徒还没有被提以前，大多数的基督徒都是关起来不敢讲传福音啊。这个你们没有经历，我在大陆就是这个情况，我们曾经有一段根本不能够有任何的活动，完全不行的。你不要说去传福音，每一个基督徒身上要挂一个牌子，我不知道那天跟你们讲过没有，我们上街啊，红卫兵要给我们带一个牌子，你在路上走路，牌子就叫黑五瑞。你还可以，你说我还给你传福音，你黑五瑞像是去传福音啊，人家一看见就不要了。所以有的老姊妹上街的时候啊，夏天啊很热啊，六月天啊，就包一床被，被盖啊卷起来，把手包起来，把这个遮住，上街去买菜，怕人看见了。如果红卫兵碰见他，你怎么不带牌？他说我带了，你看带了。
哪里准备？
拿床被来盖住，那个是处了那么一个状态。我们有的时候去看弟兄姊妹，我跟你讲，那个弟兄姊妹，我们住的那个院子里啊，门口就有人守在那里啊，居民代表守在那里啊。一进去你找谁？你如果说我找哪一副，他一知道这个人就是黑五类，你来找黑五类做什么？你黑五类找黑五类吗？你看到没有啊？ 你到人家里去不能去了，都派了人给你走到门口，你没有进过。好，所以那个时候啊，就是三年半那个大灾难比这个更厉害。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地基督的，
那个讲的跟你说，有三年半大灾难，那时候是没得胜的基督徒留在地上，所有都留在地上，还是
没有，就是没有得胜的基督徒。
得
胜的基督徒
前面已经提了，
已经提，早就提，三年半以前就被提了。这个又有圣经的根据。
啊，你说这个是主降临以前是先有三年半，然后再降临啊？
哎，对对对，
那等那么久才降临？
三年半的后期，主耶稣才来。啊。
哎，你说刚刚又讲三年半大灾难后期有基督徒要被提到三年半。
对对对，在基督徒提了以后，主耶稣才降下来嘛。
是啊，但是你说在三年半大灾难已经有还有。哦，你说没得胜的也没提上
去。哎，没有得胜当然就哦，到三年主耶稣降到半空的时候啊，
嗯，
不管你得胜不得胜
都
上
去
了。
是啊，那是三年半大灾难后期。
哎。
那你说那个三年半的大灾难，那之前那个时候已经基督徒已经给提上去了。
哎，这有一批得胜的被提了。
啊，得胜的先提上
去。不得胜的就不提，就留下来了。
嗯，
这个在启示录第二章，你把启示录第二章22节。你记一下，
我还没来已经提上去了。
哎哎哎，对对对，启示录第二章22节。22节，这是给教会讲的话。哎，22节。
22就是那个。
他说看了，啊，我要叫他并卧在床。啊，那些与他行淫的，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就是大灾难，好不好？啊，这一批人要说。
那这里怎么知道是三年半之前呢？
哪里啊？
三年半之前给提的人在哪里呢？
大患难
嘛。啊，
大患难还没有来嘛。
但是他们要同受大患
难，
大患难嘛就是三年半嘛。
是指啊，大患难指三年半。
三年半嘛，他们叫同受。
什么时候说得胜的给提走了？
啊，得胜的先提走，
啊，
那就是在后面。好，那来看了哈。啊，请你读第六章。启示录的，不是第七章，第七章，第九节，
就第几啊？
第九节要读到第14节吧。
嗯，好。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赞美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我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服洗白净了，
好不好？从大灾难中出来，
大患难出来的，
哎，就是不经过大灾患难的嘛。
啊，哦，
这是得胜的基督徒嘛。
我是会以为他是
得胜的基督徒，
经过大患难才出来。
哎，好，另外呢，这里还告诉你，这个启示录的12章。第五节，
就一节。
啊。
若有人想。
不是第五，第十二章第五节。
十二章，sorry。
启示录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五节。
对，哦，妇人生了一个男孩，是将来要用铁杖，辖管万国的。他的孩子被提到神宝座那里去了。
好，这个就是被提了，到宝座。刚刚我们读的那个第七章也是到宝座。这里是得胜的人，这个孩子为什么叫得胜呢？因为他用铁杖辖管万国，啊，这个是他将来要做，要和主耶稣一同做王。这里也是说到提到宝座，刚刚第七章也是宝座，嗯，不经过大灾难。
其实第六节也是刚才读的，
对，
因为妇人的孩子已经那个了嘛，
哎，
已经被提了嘛，那妇人。
就在旷野嘛，
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刚好是三年半。
对，
是吧？
那就是。
富人是教会，就是剩下的基督徒。
剩下的基督徒了，
嗯、
好不好？
这个是第五章是吗？
第十二章。
十二章第
五到第六节。
第六节。
肖弟兄有问题吗？
啊，我有点，不是问题，
哦、
我很感谢蒋弟兄这个地方写的，解了我很多问题。
哦。
因为刚开始最早以前的时候，刚旧的时候读圣经的时候，不太认真读，就圣经写什么东西啊，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比较认真读，就读出一大堆问题，是吧？那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说我们的翻译的确是个大问题，文言文不像文言文，然后那个白话文有时候不像白话文。这个最大的问题在什么？比方说像您这个上面写说，耶和华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这是我们的原文，我们的翻译的文章。我现在如果读这个东西的时候啊，我后悔了。那神是精细细在永在的神，神怎么会后悔呢？那比方说神你规划预知未来嘛，对，可是我们可是蒋弟兄后面写一个他的。后悔的原文是叹息，
对
对，
哇，你看这多好，就一下就把我这个问题就解了。
啊，感谢主，
那我现在一个大的问题。我们那个小学生啊，哈，那个教科书啊，如果这个学期发现有错，下学期就修正。
嗯。
我们的圣经这么重要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允许他这样子将错就错呢？
那么肖弟兄，肖弟兄现在是这个问题，圣经要来修改。修正它就一定要有权威，现在圣经很多版本了、
啊、
你看到没有，各种出现了都在修正、
啊、
但是你要知道他都拿来我他们修正的我这里好多啊，弟兄姊妹送给我的，你看又出了一本又出一本，我一对照原文就有问题了，因为这些修正的人啊，我不敢讲，有好多人他根本不懂原文，你看那怎么办呢？
可能是主要的是没
对
对对。